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。加广中文3月2号到6号的新闻内容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与中国的整合并不深，美伊战事持续，特朗普称必须参与选定伊朗下任领导人。评论：美国袭击伊朗，中国是最大输家还是迎来又一波机遇？加拿大人口转折点，移民将成为唯一增长动力。BC 省永久实行下令时不再调教时间。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。
总理卡尼早前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，深入谈到了加中关系的现状与未来。他形容加中关系目前正处于低点重启阶段，两国目前的整合并不深。他又透露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面时，对方曾对两国互动模式提出明确的潜规则。总理周三在雪梨受访时，首度公开了去年11月 APEC 峰会期间他与习近平会晤的细节。卡尼指出，习近平在开场的十多分钟内重点强调了双方沟通的模式。根据卡尼的归纳，习近平的意思是双方交往不应有突如其来的动作，如果有在意的事情应明确表达，而且不应在公开场合对中方说教。卡尼表示，加拿大正从澳洲的经验中学习对中国采取分领域合作的策略。他直言，由于双方关系起前的起点非常低，目前的整合程度并不深，因此增加往来并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。目前双方主要集中在粮食、农业产品及部分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。卡尼形容，这些是共同利益大、九分风险小的范畴。在访谈中，卡尼也对加拿大的主要伙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。他形容澳洲是毫无保留、深度互信的伙伴，双方从情报到国防无所不谈，印度则介于两者之间。加拿大在航太与人工智能领域会与印度合作，但卡尼强调，在涉及国家安全与技术韧性的关键领域，例如 AI 的核心体系，加拿大有明确的界限，绝对不会与中国合作。他重申，虽然加中关系正在重启，但必须在特定领域设置清晰的护栏。伊朗战争已经来到第七天，战火持续，而且已经波及至少15个国家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，伊朗目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无条件投降。尽管白宫此前声称军事行动并非为了政权更迭，但特朗普日前强调，他必须亲自参与选定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，并直接点名拒绝前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继任。特朗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展现强硬姿态，强调不允许任何延续前政权政策的人上台，否则美国五年内又会卷入战争。然而德黑兰方面也不让步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Abbas Araghchi 表示，伊朗既不寻求停火，也不会与美国谈判。伊朗军方持续发射导弹与无人机报复美以联军。目前战争已造成伊朗最少1200人死亡，其他中东和海湾国家也被波及。
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，究竟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？有评论称，中国成最大输家，是因为伊朗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这些年，中国是伊朗罕见的经济盟友。伊朗 80% 到 90% 的石油通过影子油轮等手段运送给中国，约占中国海运石油进口总量的 13%。2016年，伊朗就和中国签署了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，计划在交通运输、铁路以及能源等方面深化合作。2021年，中国和伊朗更是签订了中以25年全面合作协议，这项协议被视为一笔总值4000亿美元的大订单。作为交换， 中国将享受25年的可持续供应原油。中国甚至有学者称，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拉开序幕。但现在看，中国的原油供应、中国在伊朗的投资等都将受到重大损失。不过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郭宝胜认为，尽管短期内中国在经济以及地缘政治上出现损失，但长远看，这次军事打击伊朗可能会令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泥潭，其印太地区的力量就会变得薄弱。他举例说，当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，因为要对付伊拉克，他就和当时的江泽民合作，这让中国获得了10多年的战略发展期，迅速成为亚洲的一个霸权。此外，美国这种绕过联合国单边行动，在西方世界以及联合国都遭到反对，开了一个很坏的头，对中国来说，反而在国际体系中有了一个更好的位置。他认为，一旦美伊军事行动升级，特朗普也不得不在其他地区问题上继续讨好中国与俄国。比如，特朗普为了4月访华，已经暂停了一项总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。郭宝生称，长期看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好，而对台湾的局势、印太的局势就会变得更加恶劣。
加拿大正式迈入全移民人口增长时代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加国的人口自然增长，也就是出生减去死亡的人数，正趋近于零。未来，加拿大的人口增长将100%依赖于移民。回顾2000年时，自然增长与移民对人口的贡献还能平分秋色。但到了2024年，移民贡献了超过81万人口，但是自然增长仅剩34000人，两者差距急剧拉大。最快在2029年，自然增长就会彻底归零。届时，加拿大人口的规模将完全取决于政府指定的移民配额。人口结构的改变也直接冲击了社会经济。随着联邦政府近期削减临时居民与留学生人数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双刃剑效应。专家表示，租金连续多个月下跌，的确减轻了生活负担，但同时，这也削弱了开发商建造新住宅的动力，长期住房供应可能面临挑战。此外，人口老化引发的养老危机也迫在眉睫。卑诗省政府正式宣布，本周日将会是赏民最后一次拨款时钟。卑诗省省长尹大卫周一宣布，该省将从今开始永久采用夏令时，不再进行1年2次的变动。尹大卫直言，半个世纪以来的调表惯例引发了无数问题。他提到，时间切换不仅让宠物作息大乱，更导致家长和孩子睡眠不足，甚至与车祸率的上升挂钩。虽然2019年的省府民调显示，有超过90%的受访者支持全年实行夏令时，主要是希望能增加傍晚的日照时间，促进户外活动和商业经济。但科学界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。西蒙菲沙大学的睡眠研究员朱达 Miriam Judah 博士警告，永久夏令时意味着冬天的早晨将会非常黑暗。以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为例，深冬时的日出将会推迟到上午9点以后。朱达指出，缺乏神光会影响生物钟，导致人们在晚上更清醒，白天更疲劳，尤其是对大脑发育期的青少年影响最为严重。面对科学家的质疑，省府表示，选择永久夏令时而非标准时间，是为了与邻近的经济管辖区保持一致。
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